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7月13号到7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在美国首都举行盛大720反迫害游行。7月14日，千余名美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美国首都举行盛大集会游行活动，向世人展现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声援2亿40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解体中共。自1999年7月中共发起一场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以来，这个和平的修炼团体在海外举行集会游行活动已有17年之久，这是美国首都最持久的年度游行之一。游行队伍从美国国会西边草坪出发，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前行，途经15街，然后来到宪法大道，再经由亨利培根路，最后抵达林肯纪念堂。与前几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游行路线更长，绵延2.3英里，途经美国政治中心的心脏地带，浩浩荡荡的游行历时1.5小时。今年他们希望国际社会关注其三个诉求：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2亿40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自1999年7月，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持续遭到系统化的逮捕、监禁和酷刑。更令人吃惊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共迄今仍继续其政府批准的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
旧金山举办反迫害游行，要求将迫害元凶绳之以法。2016年7月16日，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中心举行游行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要求将迫害元凶江某某绳之以法。当天法轮功学员首先在市政厅广场练功，许多市民和游客被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纷纷以法轮功学员练功为背景拍照，还有不少人当场学功，更有来自大陆的游客了解真相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游行队伍中午12点从旧金山市政厅广场出发，沿着市场街前行，经过主要市区，再环绕中国城，最后抵达中国城花园角广场举行集会。游行队伍由4个方阵组成，第一方阵是法轮大法好，由美西天国乐团和练功队组成，第二方阵是停止迫害法轮功，由身穿白色服装的学员手持被迫害致死同修的遗像、反迫害图片和反酷刑演示车组成。第三方阵是全球起诉江泽民，法轮功学员举着展板向人们展示江泽民的罪行。第四方阵是九平退党方阵，他们举着声援2亿4000多万中国人三退的横幅和展板，呼吁民众赶快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
印度时报：法轮大法修心向善摒弃恶习。印度时报7月18号报道，如果你细心观察，你会发现在公园、学校或是公寓里，人们在随着音乐做着缓慢的动作或是在打坐，他们是法轮功学员。报道说，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发源于90年代的中国的修炼，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在印度也有很多人在练法轮功，仅在纳格普尔市就有25个练功点。星期天，法轮功学员在纳格普尔市贾特拉帕蒂那家区的安贝德卡大厅举行了为期3天的交流会，来自印度15个城市的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
蒙特利尔召开2016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16年7月10号，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大法修炼者在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举办了2016年蒙特利尔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4位中西方学员在会上发言，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在修炼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这14位学员中，有10位华人学员，4位西人学员，最小的学员只有16岁。中学生交流在校传真相体会，还在读中学的 William 从小得法，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各种网络、电脑、手机的诱惑，通过多学法在法中精进，最后放弃了电子游戏等电子产品的诱惑，在学校里没有随着败坏的社会风气随波逐流，用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正确对待与女同学之间的关系，在参与天国乐团项目中找到自己有证实自我的人心，并放弃它，与大家形成一个整体，多救人，认识到了多学法的重要性，同时在学校里想办法救度与他有缘的同学，利用法语老师布置的每个同学可以举办一个讲座的机会，因为班里同学有1/3是华人，他悟道这是师父让他利用这个机会给他的同学讲真相，于是他就把这个讲座办成了一个讲法轮大法真相的讲座，最后老师给了他一个高分，他明年就要中学毕业了。他就读的学校课程要求每个学生要独自完成一个项目，而且没有任何限制，他悟道这是师父给他的又一个救同学和老师的机会，他想让同学和老师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于是他就把关于中国的活摘器官作为这个项目的题目。虽然放暑假了，但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必须查阅大量的资料，对中国大陆活摘器官进行详细的了解和分析，用心对待这个项目，克服一切阻碍，他完成这个项目的干扰，完成作为一个学生大法弟子的使命。学员谈放下自我，用纯净心态救人。2014年从中国大陆来到蒙特利尔的青年学员周先生，9岁开始修炼，在电话组项目中作为电话组的技术支持，心性在一次次的磨练中升华，看似简单的工作都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正念做基础才能做好，面对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语言的学员，用他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心、耐心，不厌其烦地备有愿望想通过电话、网络讲真相，救人的学员修电脑、安装程序、安装软件，克服了自己还要学语言的困难，用自己的行动鼓励更多的学员参与到电话组这个救人的项目中来。2010年融入蒙特利尔修炼团体的西人学员 Ramiro 交流了与其他几位学员在创办公司过程中暴露了自己要掌控一切、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的执着，如何按照师父要求的圆融配合，放下自我，提高心性，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多救人而不是证实自己。在大纪元做财务工作的丛女士交流了她修炼十多年来在几个项目中的修炼经历，在天国乐团项目中如何修心去执着，苦练基本功用心做好，在蒙特利尔大纪元做财务工作中如何以法为师，去掉狡猾、急躁、自我保护的人心，如何改变消极思维，打消想离开大纪元去常人公司上班的想法，坚定了大纪元这一救人媒体的工作信念。还谈到了虽然自己已离开大陆多年，但挖掘出了自己还有不易察觉的党文化， 决心以纯净的心去救度众生。交流中，通过中、法、英三种语言的同声翻译，使各语种的大法学员认识到了修炼时间的紧迫和救度众生的重要。大家普遍认识到了，作为蒙特利尔大法弟子，放下自我，圆融整体，以纯净的心救度这一方的责任与使命。
香港活动协调人贝林红油，法轮功促进彻查吉凶。香港超过千名法轮功学员昨日举行720大型反迫害集会游行活动。早上在中环爱丁堡广场的集体练功活动期间，超过百名中共外围特务组织青官会到场滋扰。期间有中共特务向法轮功学员林红油后逃去。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制造暴力事件，试图干扰活动进行，促港府严正执法，将暴徒绳之以法。昨日早上8:08左右，法轮功学员廖女士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大会堂入口对开空地，正协助安排学员入场，突然遭人从后淋红油，突然感到背后很重，看到有油漆从头滴下，转头便看到一名男子迅速向海旁摩天轮方向逃走。廖女士右边头发、面部和身上遭淋上浓稠的红油，现场地上留有大片油漆，胸脯以下一个承载红油的麦当劳咖啡纸杯。廖女士回忆，该名胸脯约30岁出头，身高1.6米到1.7米之间。法轮功学员严厉谴责这宗暴力袭击事件。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说，这是一宗严重的暴力袭击事件。林红油不但造成身体伤害，廖女士作为集会游行的主要协调人之一，需要在关键的岗位处理重要事务，一旦受伤或受严阻，便会影响活动的进行。所以这次事件就如年初的炸弹事件破坏法轮功交流会一样，目的是破坏有关活动，因此也是在践踏港人的正当权利和自由。只有中共雇用的流氓特务凶徒才会做出这些卑劣行径。这类红色恐怖暴力过去时有发生，必须制止。我们郑重要求警方彻查事件，维护法治，将凶徒绳之以法。廖女士也说，中共惧怕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真相，怕曝光，试图阻止720反迫害游行举行，这证明中共已陷入末日疯狂。他质疑特首梁振英上台后纵容青官会等团体侵扰法轮功，促成多次暴力事件。
共产党员移民遭拒的启示，作者唐恩。据英国卫报报道，近期解密的澳洲安全情报局档案显示，数百名战后欧洲老移民因为与共产党有联系而被视为澳洲国家安全的威胁，且遭长期监视居住，其中有些人几十年来申请加入澳洲籍一直被拒绝。即使他们没有犯罪记录，只要曾是共产党员或和共产党组织关系密切，就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想要趋吉避凶，试图改变命运是一般人的愿望，移民似乎是一条捷径。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官员、商人或寻常百姓想移民者很多，向往舒适环境与置身自由国度成为许多人的梦想。在中国，入党入团似乎很平常，但如果移民者具共产党员身份，看到上述报道，就该先三思而后行了。多数中国民众可能不知道，在西方文明社会里，共产党是个带有高度贬义成分的负面名词。澳洲对共产党员的移民政策并非特例，美国的移民法规定，凡是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相关组织者，如果申请移民时退出共产党不超过5年，则不允许移民。美国规划申请表格上面有一栏是党员史，询问是否加入过纳粹和共产党组织。申请人一旦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又不能提供合法的退党证据，就很有可能被拒绝申请。因共产党员身份被拒的案例越来越多，如果是中共党员， 申请美国籍时隐瞒自己党员身份，靠欺骗手法入境入籍，一旦遭到举报，随时可能被吊销绿卡并遣返回中国大陆。2016年1月，美国伊利诺伊州瑞柏市华裔男子林路因申请美国籍时隐瞒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及与中共情报部门的关系，被美国联邦政府控罪。美国关注共产党员移民与入籍的问题也非始自今日。多年来，随着迫害真相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行政部门体现了一致的态度。2009年4月，一位美国宾州的华人安女士在费城移民局接受申请绿卡身份的面试时，移民官员向她提出以下两个问题：一、你有没有加入中共？二、你是否参与过迫害法轮功？这是美国政府官员直接就迫害法轮功问题向申请移民的中国人询问，并把是否参与迫害法轮功作为衡量批准申请的标准。安女士当时反问移民官员，为什么问她这两个问题？官员回答说，这两个问题就是针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属于群体灭绝罪，如同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一样。安女士表示，起初对移民官提出的两个问题感到吃惊，但意识到中共镇压法轮功是对人权的残害，表明国际社会已实质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费城一家移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强调，在申请绿卡和成为美国公民的表格上，除了询问申请人是否加入过共产党的问题之外，还问及申请人是否曾经参与群体灭绝的活动，或者命令、鼓动、协助以及参与了任何因为人们的种族、宗教信仰、国籍、种族来源或政治观点的原因而进行杀人的举动。两年后，此类移民询问更具体化了。2011年6月，美国国务院更新了非移民签证申请表 DS-160，变更的内容包括新增加了6个关于安全和背景信息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该问题属于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类问题，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请人通常不能获得签证。美国政府在非移民签证申请表上增加相关问题，被认为是对活摘器官罪行的关注和采取相应措施。今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强摘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器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6月22日，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出炉，经调查，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至10万例，过去15年中，估计进行了大概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343号决议案和最新调查报告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各国主流媒体纷纷做深度报道，全球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如果是共产党员，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甚至涉及活摘器官，移民时恐将面临天下之大，仅无容身之地的窘境。即使成功移民后，他日也有可能被追诉罪责。最近就有类似案例。2016年5月16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以曾参与1994年卢安达种族大屠杀为由，将原籍卢安达的61岁瑞典公民贝林金蒂判处终生监禁，罪名包括种族灭绝以及在卢安达进行谋杀、谋杀未遂与绑架等国际法的严重罪行。贝林金蒂是参与种族屠杀的罪犯，是杀人机器的一份子，虽然隐瞒身份加入瑞典籍，瑞典和卢安达远隔万里又时隔22年，他还是逃不过正义的审判。这件判决给中国移民者的启示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可谓21世纪最严重的群体灭绝罪， 残酷程度远超过卢安达种族大屠杀。无论是拟定迫害政策的首恶之徒，执行命令的从犯帮凶，或仅是普通成员，即使天涯海角都难逃法律纠责。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后，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退党热潮，借由阅读九评，从而认清中共本质的人越来越多。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2亿4000多万。中共就像艘沉船一样，灭亡之日已指日可待。大量中共官员想为自己寻找退路，纷纷将家人和资产转移到国外，妄图在中共垮台之日能全身而退，这是徒劳无功的。就像当年的纳粹一样，无论逃到何处都会被追查出来并绳之以法。中共党员的唯一自救之道就在退党，这远比移民之举更能扭转命运，进而确保平安。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出版的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也提到，每个人甚至中共的官员都有机会选择脱离中共，等到中共垮台还与中共为伍的人就会被历史清算。无辜的人若不想成为中共垮台时的殉葬品，可以登录大纪元网站或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选择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声明退出后得到的退党证书可证明已和共产党及其组织没有联系。法轮功学员只是一群遵循真善忍的善良好人，无辜遭到中共铺天盖地的残酷迫害。在中共崩解覆亡之前，眼下正是行恶者弃暗投明的好机会，他们不必坐以待毙，成为中共的陪葬品。所有中共党团队员们，不要再助纣为虐，及时悬崖勒马，停止迫害法轮功，赶快三退才是明智保身之举，为自己奠定光明美好的未来。
当外婆煤气中毒后，作者河南大法小弟子丹阳。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年迈之人，平时老两口单独住一起，外公腿残疾不能走路，由外婆伺候他起居。因我妈妈修炼法轮功，他就常给二老讲大法真相。外公外婆心里明白，修大法的人身体健康，为人善良，但害怕妈妈遭迫害，往往听完真相之后总要叮嘱几句，说大法好，好是好，自己在家练，出去可别跟人家说。妈妈还时常告诉二老，你们年纪大了，身边又没人，遇到危难时千万要记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真心念，保证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外公外婆听到女儿这样说，每每一笑了之。前年深冬发生了一件危险事，那时节天气特别冷，滴水成冰。一天晚上更深夜阑，外公外婆躺在床上熟睡，这时外婆从梦中醒来，想去厕所小解，走了没两步就一头栽倒在瓷砖地上，感觉四肢无力，抬不动胳膊，腿站不起来，只有头脑是清醒的。外婆意识到这是煤气中毒了，麻烦，因为这屋里只有不能走路的老伴，没人能帮自己。当时外婆身上只穿着单薄的秋衣秋裤，肩上披了件棉袄，全身完全趴在冰凉的瓷砖上，这一站不起来，别说煤气中毒会要命，冻也会把自己冻死的。这可怎么办？只有等死吗？此刻外婆忽然想起女儿经常告诉她的话，危难时刻一定要念九字真言，女儿不会骗亲娘，念念试试。于是他就诚心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在心里说，师父救我，师父救救我吧。念了好多遍，奇迹出现了，外婆觉得胳膊手能动了，身上也有力了，她就从地上站起来了。然后她把门窗户都打开，让空气对流，屋里通风， 结果我外公也安然无恙。就这样，由于外婆相信大法，练了九字真言，留住了两条命。后来外婆见了我妈妈，含着泪讲了自己的惊险经历，并一再说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大法真神，要不是大法，我差点就永远也见不到你了。上面叙述的是一个真实的神奇故事。亲爱的读者，我相信当您静心看完这篇文章，你会识破媒体上那些对大法诋毁的欺世谎言，从而加深对大法的敬重。遇到危难时，愿你也记住念九字真言，逢凶化吉，平安吉祥。修大法真玄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如。2005年我丈夫突然去世，一个大家庭无人支撑，我感觉天塌下来了，精神濒临崩溃，简直要疯了，身体很快垮了下来，各种病都出来了，思想的绝望加上知识叫天天不应，痛苦到极点。一位修大法的熟人看到我悲伤绝望的样子，就给我讲真相，劝我修大法，并给我送来一本宝书《转法轮》。我没有文化，但心里特别愿意学，感觉师父讲的字字句句都是那么好，驱散了我头上的乌云，打开了我心头的锁。我抽空就坐下来读宝书，一个字一个字问女儿，师父赐我智慧，不长时间我自己就能通读《转法轮》了。在修炼过程中，因为我学法练功，心境没有杂念，师父让我看到感受到许多玄妙和殊胜，并多次利用别人的口鼓励我在神的路上精进。练法时嘴里飞出法轮和莲花，我在自己家组织了一个学法小组，和同修们集体学法。在别的同修读法时，我坐得端端正正的，纹丝不动，耳朵一字不落的听着同修读，全神贯注的看着同修读到的每一个字。轮到我读法时，我没有任何念头，只是静思读法，一字一板的慢慢读。同修们说我念法时嘴里飞出旋转的法轮和圣洁的莲花，我体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坚定修炼信心的。头顶上多年有法轮在转，我刚学法的第一个月，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连续发高烧一个月，从此之后多种疾病都好了，现在修炼九年了，老毛病再也没犯过，真是无病一身轻，走路轻飘飘的，很舒服。我明显的感到有个圆圆的物体在头顶上不停的转动，能量很强，已经转了几年了，同时能量还挤压裹紧头部。我心性提高上来，三件事做好了，它转得特别好，头上身上也很舒服。我要是守不好心性，三件事没做好，它就会转得我很难受，身上也不舒服。我体悟师父传给我们的大法是独一无二的法练人的功法，法轮在时时练着我，帮我提高调整我的不正确状态，给我演化功。在今年中国新年之前，那法轮转得更厉害了，身上又发高烧，我心里高兴，知道是师父在为弟子净化身体，是好事。突然有一天头顶上转得更快，然后由头顶向耳朵内转动，转动时发出沉闷声和咕隆咕隆的炸声巨响，两个小时后从耳朵内流出血白色的脓，流了两天。女儿叫我去医院看看，我笑笑说用不着，心里还是想着这都是好事。第三天我看见一个圆白色晶莹透明的法轮在头顶上转着，正转反转，转得那么好那么美，那真是有智慧的高能量级生命体。在院子里练完静功，瞬间暴风骤雨。我在练功时一般都能入静，入静以后整个身体笼罩在能量场之中， 慈悲美妙祥和。特别是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时，定力由浅入深，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身体、胳膊、腿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点意念，清晰地知道自己是在练静功。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和自己心性的提高，那种美妙殊胜在不断增加，变得更玄妙更殊胜。我一般都是在晚上练静功，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打坐，其中有六次出现神机。在我打坐完全入定之后，万籁俱寂，只有美妙的练功音乐声在耳边响着。待到练功音乐结束，我出定之后，突然间狂风骤起，天空中乌云压顶，闪电飞驰，雷声在很低处炸响，震耳欲聋。就在我迈步回屋一角门里一角门外之际，倾盆大雨倒了下来。当时我心里对师父的感谢和敬佩真是没任何语言可以描述。师父真伟大，师父每时每刻都在呵护着弟子。
走出家门，快乐救人。作者：河南大法弟子。99年720以后，大法遭到无端打压，谎言毒害了整个大陆，把他们推向与神佛为敌的危险境地。我知道大法弟子应该讲真相，借谎言救度世人，但是起初却陷在繁重的家务事之中，走不出去，心里急得不行。因丈夫97年突然得了脑出血，经抢救保住了一条命，但从此偏瘫，就像植物人一样，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不会吃饭，几个孩子还要上学，家庭重担全都压在了我身上，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后来师父在各地的一次次讲法，像一记记重锤敲在我身上，使我清醒，令我振作。师父在红缨二里说，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我心想，正法敬尾声了，师父都急了，我还被家务所缠，不出去做救人的事，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吗？对得起对自己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吗？自己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吗？我止不住泪流满面，跟师父表态，弟子要走出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一个师父的好弟子，去救度更多的世人。于是我就加快做家务的节奏，每天把一切安顿好之后，开始走出家门，讲真相，劝三退，把那些有缘人换上驶向新纪元的法船。有一次，我在路上给一位熟人讲三退，他是个党员，说到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江泽民之流自编自导的。他说，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教人向善，做好人。他气得大骂江泽民，说他上台以来没做多少好事，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我说，你明白真相，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共产党信奉假恶斗，害死8000万中国民众，他专门与善良为敌，与江泽民互相利用，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上天要惩罚他，我们不能为他陪葬，退出党团队，大劫来时保平安。他说，共产党早就不好了，不是个好东西，现在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没有不贪的。共产党的官大部分都包二奶，甚至三奶、四奶、五奶，一家十几套、几十套豪华住宅。他们表面上挺光鲜，人五人六的，实际上是一肚子坏水子、孬点子。共产党气数已尽，败相明显，我坚决退党。然后又说，我代表我妻子儿女表态，入过党团队的全部退掉，免得以后受牵连。我为他给自己做出的正确选择而高兴，真诚地向他祝贺，为他祝福，他也表现出轻松和喜悦。还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卖部里给店主讲真相，想到他当初冒着天百下世轮回千百世，吃尽人间苦，就为了今天听到真相得救，
我心生慈悲，口气特别祥和。他明白了，梦醒了，感动得直哭，并郑重地向我鞠了个躬，双手合十，说：“谢谢你。”我说：“是我师父让我来给你送福救你的，你要谢就在心里谢谢我师父吧。”他说：“我谢谢你师父。”有一天我为了救人，特意到一个饭店去吃饭，给一个上班族女孩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劝她三退保平安。她摇摇头说：“我不退。”我为她惋惜，多么珍贵的一个生命，受谎言毒害迷失了，大难来时可能就永远的消失了。我难过的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我说：“姑娘，大姨说的话都是真话，为了你有一个美好的明天，才特意来找你说的。你这么年轻漂亮，生活刚刚开始，共产党这艘破船已是百孔千洞，眼看就要沉入水底，你还在船上不下来，真是让我忧心难过啊。”他的眼圈也湿了，说：“大姨，你别哭了，我明白了。你是真心为我好，我听你的话，退出来，借您吉言，保个平安。”我也泪眼变笑颜，为姑娘的得救而欣慰。记得有一天，我到学法点去学法，学完法一出门，看到一个50多岁的一个女士，我问她：“姨，你去干啥去？”她说：“去买馍。”因离卖馍的地方很近，来不及细说，我就直入正题说：“咱姐妹俩见面就是缘分。我告诉你两句最重要的话，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说：“好，我记住，真善人多好呀。”我问：“你戴过红领巾没？入过团没？入过党没？”他说：“我是少先队员，团员。”我说：“共产党坏事干得太多了，天要收他，入过党团队的，只要声明退出来，大难来时就能保平安。”他爽快地说：“好，退。我早就不要那东西了。”接着报了真名，退掉了团队。然后我继续向前走，正好赶上学校放学，学生们三三两两的在路上走，我迎上去救人，讲了一波又一波，他们都乐意用自己的真名退，有的还说：“谢谢奶奶。”告别时多数都笑着给我挥挥手。再往前走，来到大桥上，遇见一位年迈的老翁，推个老年助步小推车，一听我讲，他就明白了，说自己什么也没入过，赞扬法轮功，大骂共产邪党没干过好事，现在更是腐败透顶，不灭没有天理。过了桥，又碰见一个女子出来锻炼，走着路，两只胳膊又悠又甩的，我看也是机会，就赶紧走到她跟前，给她搭话：“女姨，你锻炼的吗？”她说：“是。”我说：“锻炼锻炼有好处，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他笑着说：“可不是吗？”桥搭好了，然后我就进入正题给他讲真相，他高高兴兴地用真名退出了邪党团队。就这样，我过个桥就救了8个有缘人。从我开始讲真相至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当然也碰到拒绝不听的，也有骂我的，也有扬言要告我的，我都在师父的呵护下智慧地化解了，用正念清除那些人背后的邪恶因素，多次都是化险为夷。不管严寒酷暑，无论什么敏感日，我只要出了家门，看到人就想救，走着、坐着、站着、坐车，都在讲真相，抓住师父安排的每一次机缘，想办法多救人，做师父想要的一切。这些年来，在救人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家人也不反对我救人了，各方面也和睦了。我们一个大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亲戚们，都发了三退声明，我家人也都受益了，孩子爸爸也会说话了，会走路了，生活能够自理了，还能给我倒茶喝，孩子也都考上了大学，大法真是无比神奇。我感觉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每天出去救人，真好，真幸福，真快乐。
清除自己不好的思想念头和后天形成的观念。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如何清除自己不好的思想念头？我想首先要诚实地找出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心。我有自卑感、胆小、恐惧心、自私心、妒忌心、显示心、抱怨心、爱面子的心、爱生气的心、喜欢和人争对错的心、喜欢批评别人的心、说话很直，别人听了不舒服。随便一找就找出这么多不好的心，还有很多隐藏的还没找出来的不好的心。现在我把这些不好的心都曝光出来，就是要让这些心解体掉，他们都不合乎真善人。他们时时反映在我的思想中，让我说出的话伤人，让我心里难过。其实这些不好的心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那不是真我，是假我。举个例子说，有一次我教一个新手打三退电话，他不管给谁退都用同一个化名。我跟他说，你不能用一个化名，有规定。不知为什么他就跟我辩起来，我听了不舒服，也跟他辩起来，最后两人不欢而散。他好几个月都不来找我，后来他又想打电话了，又来找我。这次我把他教会了，他也很精进，电话越打越好。他每次看到我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可是他时不时还会提起那段不愉快的事。他就一直强调他是新学员，我不应该对新学员讲话那样。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有一次我忍不住跟他说，别人都不会像你这样。这句话一讲出，我知道糟糕了，现在他又不来找我了，在平台上遇到也不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了。想起师父在红银三的谁是谁非，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知道自己太坚持自我，我听不得别人和自己的想法不一样，在这里跟同修道个歉。还有一次，在十多年前，我们地区要办中国近代名家书画真迹展，要我做导览。同修说，你不用买新衣服，我有很多衣服可以先借你穿，就把我带到他的房间，看到衣柜里有很多漂亮的衣服，同修说你自己选，还说了一句有些衣服他要回收，说完他就下楼忙他的工作。我想回收太可惜了，每一件都漂亮，我就带走了很多衣服。后来同修打电话来说，他没衣服穿了，要我把衣服还给他，我一下子也傻了。我怎么迷迷糊糊地把同修借给我的衣服带回家这么多，还是有点贪心，自己还没意识到。谢谢营救平台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把它曝光出来，把那颗一直都放不下的怕丢面子的心放下。其实现在想想，当时是主意识不清醒，以为同修要回收太可惜了，还不如自己拿去穿。那也应该先询问一下同修哪些衣服要回收，先为别人着想。是被自己想当然的自私的观念牵着走，才会做出这种不顾别人的事，真是对不起同修，在这里也向同修道个歉。还有在过去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有些事情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在练功的时候会突然跳出来干扰我，使我不能静心练功，以前还不当一回事，现在可要认真对待了，这可不是小事了。如果功没练好，身体就演化不了，提高不上来。不好的思想念头还表现在平台上和同修学法，因为自己当主持要纠正错字，有同修连续读错字时，我心里会很不耐烦，怎么学这么久了还读错字呀？有的同修乡音很重，我听得不习惯，还真希望他不要开口。我的心胸狭窄，有的同修念得太慢，有的同修念得太快，我听了很着急，我的自私心，不合自己的意就抱怨的心，各种不好的心这么多，我怎么能静下心来学好法呢？那我学法不是在浪费时间吗？我又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呢？我要怎么样突破这些不好的观念呢？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另外我们学员以后在集体练功，或者再有像我们这样的大会，也可以采取静下来五分钟，坐在那儿结印，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他们就会被清除，五分钟就管用。 我要求自己每天找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加强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我还要把转法轮第六讲“主意识要强”这段法重新再背过，要背得像论语一样熟，每句话都记在心里。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吧，大法弟子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被迫害与救度众生中走过来了，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快走到最后了。时间真的不多了，说结束就结束了，自己哪里没做好的要赶快做好，不要造成太多的遗憾，所以我一定要坚定信师信法，要精进再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最后以师父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念。特别是到了最后，对于一些学员来讲，时间真的不多了，特别是没做好的，应该抓紧时间做好。以上的心得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学法的体会七，大陆大法弟子提高后看最初的找自己是有私的，那时是谁说我都接着想，都是为我提高的，大的小的我都不往外推，想的都是别人为我，找出一个根本执着，就像上学做对了一道题，想师父一定高兴，随着自我的不断放下，想那时的想到师父，想的师父为我高兴，也还是在自我中，出发点还是我，什么事都先想到我，还是没脱离我，还是在我要提高，我要怎么样中，没离开思，我体会在找自己中，心性也在逐步提高着，觉得我们找自己有时皮毛的找了，但深层的不愿碰，以至于总在皮毛的这部分转悠，时间长了可能感到再无从可找，其实还没碰触到深层。还有就是找自己的心态不对，是为了得到找自己之后能得到的好处，不是真正想有本质上的改变。再有就是接受别人指出自己问题时的心态很重要，自己不能触及深层，别人提出不愿接受，那就总也触动不到根本，也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觉得指出别人问题时的心态也得修，不然只是提了，对方不接受，达不到效果。最初我觉得只能把握自己，谁指出我的问题，我不往外推，指出别人的问题，觉得有难度，觉得自己的心没那么纯，没有穿透人心的力量的时候，怕对方接受不了，所以不是绕来绕去，就是想先修好自己再说吧。素江那段时间，看到身边同修的镜头，让我想起了99年走出来正实法那会儿，又感受到了当年同修之间那种凝聚力。在与常人的不同中，我体会到什么叫同修。当时生出了愿同修都修好的心，想如果我们在个人修炼上都能更进一步，做事的力量会更大，那么我应该把同修平时自己没意识到的问题指出来，先前我的为对方着想其实是有保护自己，还有别的很多心能对同修提高有帮助的，就应该无保留地说出来告诉同修，于是我不绕来绕去了，直截了当，有什么说什么，说了以后觉得与同修之间的间隔，通往内心深处的间隔打开了，与同修能有深层的交流了，也就是能敞开心扉，以前没有完全敞开，当然这与同修们的提高也有关系，这对我触动很大， 以前觉得指出别人深层的东西，总觉得像常人中的揭短，像看透和揭露别人隐私一样，觉得像是自己不好，把别人想得这么不好。所以之前我总掌握着一个度，就是别人能接受的程度。其实这在高层看就是还存在间隔，心没有完全打开，还有不信任防备的因素在里面。这一层看是对的，高一层看就不对了。以前觉得我只能管好自己，对别人无能为力，我找自己就能让你接受我说的吗？能让你不往外推吗？这点上觉得肯定是对方应该提高的，这与我找自己没关系。可是在我改变对同修的看法，放下保护自己的心，真心为别人好的时候，对方也改变态度了，我觉得轻松了，不用防备揣测别人心里了，自己心里坦荡就行了。我真切体会到了找自己的无所不能，真的是师父讲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红银三，体会应该提高自己，不是一味要求对方，我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听，或者是认为这人太固执了，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了。举个例子，我到医学法组，那里的 L 同修，因为大法的事做得多，做得大，平时好像有点不知怎么表现出与别人不一样那样。同修介绍说 L 同修最近状态很燥，我看到的也是这样，同修眼都是红的。我当时想同修这些表现其实是想做好，只不过是用人的方式使劲，想用人的方式去证实自己的提高，这只是在某方面没认识到，没重视修自己。整体看出发点是好的，这都是素江和救人走在最前边的同修，这镜头要是用对了，在正实法中得起多大的作用。看到别人好的地方的时候，想的是这么好的同修，那一刻我什么障碍都没有了，觉得应该提出我看到的 L 同修存在的问题，也必须说到根上。因为这个组我不经常去，绕来绕去的说不到点上，同修认识不到自己存在的问题，长此下去就很危险。我跟 L 同修说，也许你被别人捧着，好听的都不爱听了，但是我得跟你说，你是拿做事当修炼了，做事多，居功自傲，怎么样怎么样，你这么造学法你也是静不下来的，你这种状态不是修得高的表现，应该是静下心来的，你是执着心太强了。最后说了，再这样下去容易自心生魔。说完后 L 同修低头沉思不语，别的同修都默不作声，紧张地看着 L 同修，想肯定是我说过头了，不知要发生什么。有的同修开始出来想调解，这里还有我第一次见面的同修。 L 同修说，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这回真触动到我内心里最隐蔽的地方了，平时我心里保留了一块不能触动的地方，竟然已经捅破了，我就都说出来，说了自己内心里看不起别人，爱面子等，还说从来没听进去过别人说什么，这是第一次。别的同修说简直不可想象，不在于同修说了什么，而是同修真诚接受的心态，这让我体会到了我们同修心与心之间没有间隔是什么样。我也体会到了师父讲的，我过去讲过，带有自己目的的人对别人讲话，想改变别人或者是想要说服别人，你讲出的话再有理， 别人也很难完全接受，也打动不了人的心。可是你要真正能够达到思想清净的时候，或者你执着心越来越少，思想杂念越少的时候，你发现你讲的话就有力量了。润饰法会讲法，我体会到不重在说话的措辞上，在于说话时的心态。当我们没有把别人当别人，就像说自己，当我们真心为别人好时，对方真的能感受到。之后任何事上，当对方不能接受我的意见时，我知道可能有我的心态问题，我会去找自己，修自己。这之后，对别的同修也一样，直截了当说，以前是避重就轻，总也说不到最根本处。我们有时同修有执着，看不惯，背后议论，现在看，还是给指出好。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觉得坦荡的去说，比之前的绕来绕去时，与同修的关系不是紧张了，而是更好了。虽然我现在不能总保持在最好的心态，但我明白了，在这方面应该修自己，让自己生出真正为他的心。觉得我们指出别人和接受别人所指示的心态都很重要，都应修上来。换个角度说，当我们指出别人或别人指出自己问题时，想到可能是师父借我们的嘴去点别人，或借别人嘴点我们，如果我们能这样想问题，就会节省很多时间，立即无条件地向内找，快速达到师父所要，共同提高。别人说我时，我把重点不放在谁说上，我尽力记住说了什么，就像带着丰硕的东西而归，然后再慢慢去悟。
修炼之后，坏事总能变好事。作者：大陆大法学员。在修炼人身上，总是发生很多神奇的故事，这些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而是因为有着师父的看护。只要修炼人心态摆正了，师父总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化腐朽为神奇。比如我上周刚经历的吊车之事就是如此。我上班的地方不在市区，离家很远，所以必须每天乘坐单位的交通车，早出晚归。上周三的早上，我按平时的惯例，老时间在老地方等车，可是左等右等，车都不来。后来我打电话问一个同事，才得知车已经走了，估计是今天比往常快了一分钟。在我到等车点之前，刚刚和我擦肩而过，于是我只能乘坐市政公交车去上班了。公交车慢且不说，有时还拥挤没有座位。之前我坐过一次，到达单位将近需要一个小时，由此害我迟到了20分钟。想起之前的经历，一种不快之感油然而生，并且我在公交车站点等了将近10分钟，都还不见车来，更着急心烦了。因为单位实行指纹打卡上班，迟到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就在我感到焦灼烦躁之际，公交车来了，但是却从我身旁的站点直接开了过去，并未停留。我赶忙着急地去追，可能师父看到有人在前方停下了。上了公交车之后，我开始反问自己，为何今天总是遇到这些麻烦事？是偶然的倒霉吗？肯定不是，修炼人不会遇到偶然的事情。向内找之后，我发现是因我有一颗讨厌去单位、抗拒上班的心。缘由是因为近期我的领导总是在刁难我，不仅给我分配了比别人多很多的工作，还总是在指责我。虽然我知道这是在给我提高心性， 但是还有一些怕苦、怕累、不让人说以及怨恨领导的不好的执着心没有去掉，所以大清早的想到要去单位面对矛盾就不高兴，想逃避，于是才会有后来的吊车之事发生。找到根源之后，我赶紧摆正心态，这时想起师父讲过的法，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转念一想确实如此。平常我乘坐交通车，由于车上都是同事，所以我只能听听音乐或者闭目养神。今天乘坐公交车，恰好人少还有位置，我就可以在车上看电子书学法，不浪费时间。于是我就赶紧接着学早上没有学完的讲法，也不再去担心是否会迟到的问题了，心想就一切交给师父吧，即使迟到被批评或是扣钱也无所谓了，反正把时间用在学法上也是值了。说来也奇了，平常这条线的公交车都很慢，一路上走走停停的，上下的人也多，但那一天却几乎没有什么人上来。公交车司机也像知道我赶时间似的，开得比较快不说，遇到站点只要看到没有人，如果没人要下车，他就直接开走，停也不停，这样就比原来快了很多。更凑巧的是，在车到达我们单位门口的时候，我刚好把那张讲法学完，一切都像安排好了似的，时间也刚刚好。但是我从下车走到打卡的地方需要两分钟，也就意味着还是要迟到两分钟了，可我的心态却很平静。这时奇迹出现了，由于我们单位的打卡机系统出现问题，卡机的系统时间要比正常时间晚两分钟，我打卡的时间居然就没有迟到。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暗中帮助我，让我既利用时间保证了学法，也没迟到，不损失什么，而且那一天因为学法入了心，心态很好，工作起来事半功倍，好多繁杂的事情处理起来都游刃有余，精神状态也很好，无形中就化解了许多工作上的矛盾。由此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大法的力量，更加明白了修炼人学好法修心性的重要性。师父说，好坏出自一念，转法轮，我们生活中遇到的种种情况都是由心而生的，只要我们的心在法上，师父就能把所有的坏事都变成好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叙述，再多的言语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只是觉得修炼之后真的好幸福。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神仙故事，燕子原来是两位谪仙，作者惠敏。中国人对燕子的喜爱大概超过了一般的禽鸟，可能是燕子在人的房梁筑窝，与人朝夕相处的缘故吧。如果有一年燕子不来了，这一家就有落败的可能，因此人们认为有燕子来是吉祥的象征，也确实有些燕子是有来头的。后辈袁道康，字景仪，隐居在林绿山。他从不下山到尘世中去，一直过了20多年。他服用灵芝仙草来陶冶自己的情操和志向。高欢做了丞相，前后三次来请他出山做官，他都没有去。袁道康认为那时正要发生动乱，不想答应他。等到高阳做了丞相，后来又请他出山，他仍然没有去。袁道康的书房里有一对燕子，每年都飞来筑巢。袁道康因为朝廷连年征召，自己都没有去，害怕引来灾祸，不觉暗自叹气。这天晚上，秋月朗朗地照着，清风一阵阵吹来。袁道康面向明月思索， 忽然听到燕子招呼袁道康的字说：“景怡，你本来心情淡泊，自得其乐，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忧愁和思虑呢？”袁道康很惊奇，这才知道是燕子在说话。燕子又说：“景怡，景怡，要一辈子快乐。”袁道康说：“你是禽鸟，却会说话，为什么在我的屋里筑巢？”燕子说：“我被上帝责罚，暂时做了禽鸟了，因为你道德高尚，所以才来依附于你。”袁道康说：“我忘却名利，不愿步入尘世，所以才关上门学习道家学说，发扬光大道家学说，就像你所说的那样。”燕子说：“天下隐居的人大都是沽名钓誉的人，只有你真正懂得道法，卓然独立尘世之外，所以神灵尊敬你，关注你，千万种生灵都佩服于你的德行。”燕子接着又说：“我明日天亮时到前面的溪水边，有话对你说。”袁道康便拄着木杖到南面的溪水边去等候燕子。等到天亮，看见两只燕子从北面的山岭飞来，落到山涧下面，一只变成一个穿黑衣的男童，一只变成一个穿黑衣的少女，走上前来对袁道康说：“今天我们就要回天上去了，为了给你预测命运，所以才到这里来点化你，否则就没有什么留作纪念的了。你有隐居的志向，神灵都给予好评，你的寿命还有40岁，就以此来作为对你的报答吧。”说完又变成一堆燕子飞走了，不知道哪里去了。这时袁道康已经40岁了，后来果然到81岁才死去。天上不仅有人形的神仙，连禽鸟也是神。在《西游记》中也记载了很多有人形的禽鸟都是神。这两位禽鸟在天上是什么？或许也是燕子神吧。
科名由天定，望求白费尽。清代乾隆己卯年，纪晓岚出任山西乡试主考官，有两份试卷，本来都中举，一份确定为是第48名，但是在填草榜时，这一份试卷呢被同考官吕令陵误装入自己的衣箱中，竟到处都寻找不到。另一份呢确定为第53名，但是在填草榜时，忽然阴风飒飒，把案前的蜡烛吹灭了3-4次，换上其他的考卷，阴风就停止了。因此这两人在这一年的乡试中都没能榜上提名。揭榜后，拆开试卷上封藏姓名的地方，才知道丢失试卷的考生名叫范学夫，被阴风阻挠填榜的考生呢名叫李腾蛟。纪晓岚当时就怀疑这两名考生大概是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以致阴差鬼使故意阻挠他们的仕途前程。但是到了庚辰那年的恩科乡试，这两位考生又同时中举，范学夫依然是第48名举人，而李腾蛟于辛丑那年考上进士。由此可见，科举功名也是命中早有定数，在时间上提前一年都不行。这么说来，那些人毕生为名为利奔走钻营又有什么作用呢？即使名利求得了，也还是自己命中所应有的，命中应该有的就是不去赢求也同样可以得到，所以顺其自然，不用心机，犯不着明争暗斗去损人利己。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